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翻开讲义第三页，六妙法门。我们说过啊，要学习打坐啊，不是呢双腿一盘啊就开始坐啊。我们在小止观里面啊有谈到25个前方便要先具足，其中呢调五事呢就是内调身息心。好，上次呢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调身调息了，那怎么调心呢？好，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怎么调心。就是呢在我们上座的时候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心念呢放在所缘境上，好，这样子来调心。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上座的次序，我们是先调身啊，把身体这个七支做法，上个礼拜介绍的这个七支做法先做好啊，然后呢调息，最后调心。好，就是看呢你现在是一属还是二随，还是止观环境，还是呢你有另外的所缘境。好，看你的法门是什么，你就呢把你的心念圆在那个所缘境上，这个呢就是上座的时候的调心。那上座呢是先调身，然后调息，最后调心。那下座的时候呢刚好相反，好，我们下座的时候不是说呢啊，先把你的心离开你的所缘境啊，有没有还记得吗？啊，心离开你的所缘境，这个就是所谓的调心。然后呢吐浊气三口，是不是这个呢就是调息。然后呢下座之前还要摇动身体七八次，记不记得？这个呢就是调身。所以下座的时候刚好相反，先调心，然后调息，最后调身。因为呢身是最粗的，心是最细的，所以上座的时候是从粗到细，下座的时候是由细到粗，好，是这样子来这个调整的。那在座中怎么调心呢？如果你发现啊这个一上去啊没多久啊就有昏沉的现象的时候呢，那你就呢暂时停住你现在正在使用的法门啊，不管你是数还是随还是啊看什么，这个所缘境是什么，反正呢只要陷入昏沉的时候呢，暂时呢你不可能把你的所缘境啊这个修得很好，拿捏得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停下来，暂时不要去圆那个所缘。好，那你的心离开你的所缘境，我们呢先来对治昏沉的现象。那怎么对治呢？就是把这个心念啊放在鼻端白的位置，鼻端白不是鼻端本身，是鼻端前面的这一片虚空。好，所以呢我们只要稍微意念守住这边啊，过一段时间这个脑袋啊这个头脑马上就可以恢复清醒，好，那个昏沉的现象呢它马上就会消失。这个是当我们上座的时候发现有昏沉的状况的时候呢，应该把心念啊放在这个肚脐以上，一般呢是说呢放在这个鼻端白。好，那记住鼻端白的位置呢不是指这个鼻子本身，鼻尖这个地方不是，而是呢鼻端外面的虚空啊，不然呢你啊这个意念守住啊没有多久的齁，这个头会胀会痛齁，是鼻端白，是鼻子前面的这片虚空。那如果发现心有散乱的话呢，要把心啊放在肚脐以下，通常呢是放在丹田的地方齁，或者你就守住肚脐也可以，把这个意念呢注意力放在肚脐一段时间，这个散乱的现象就可以改善。所以你在继续用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你在坐中假设有胸口痛啊或者不舒服啊，哪边闷哪边这个怎么样的话，这个就是啊我们的意念，这个心太紧了太紧张了，要放松。所以你这个心圆在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啊，意念守得太紧的时候会发现胸口痛或者是闷，好，这个胸闷胸痛的状况啊，觉得有阻塞的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放松我们的心念，然后呢观想全身的气都往下降往下流，好，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气啊气血整个降下来，这个气就不会卡在你的胸口，好，这个胸闷或者是这个头晕头胀胀的不舒服的这些状况呢就会改善。好，有这些状况的都是因为我们的意念守得太紧， 然后让我们这个气血整个往上冲，冲到这个脑部，好，所以才会有这种这个头晕，然后有一点这个头微微的痛，好，然后闷闷的不太舒服，这些都是呢意念太紧所造成的。那我们呢就要马上呢观想，把我们的心念先放松，然后观想全身的气都往下流，好，那往下流呢，这个气都往下怎么样？你气本来都在上头上半部，你气观想往下的流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呢、啊、它就散开了。好，那你这个胸闷也好，头晕也好，这个现象呢它就会消失。好，所以这个是在坐中怎么调心的方法。好，那如果你在坐中哈，坐到这个身体呀、啊，如果有那个摄影机的话，把自己整个打坐的过程拍下来，你自己再放来看的话，哎呀，可能过个五分钟十分钟，这个身体就好像一团 potato 一样，就是已经歪成不知道怎么样了。好、哦，这个身体歪不打紧，这个心念也跑掉了。好、哦，那个心念就是太松，刚刚是抓得太紧，现在又太松啊、哦，所以那个姿势整个都变样了啊、哦。那心念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可能正在这个幻想你当初在这个阿拉斯加坐那个什么爱之船坐什么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重新把身体。啊、一发现自己的这个打妄想的时候，把心这个身体重新把七支做法再调整好，然后呢把这个心啊再收摄回来，回到我们的所缘境上啊，看你是数息也好，就随到数字，你念佛也好，就回到佛号上啊，因为这个时候心身体这样子心一定是跑掉了、啊、这个是坐中怎么样来调心。那下坐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都会说啊，放松你的心念，离开你的所缘境。好，这个时候下坐的时候就是先调心，把心离开你的所缘境，然后呢再吐浊气三口。好，这个时候就是调息，然后呢摇动身体七八次，然后摩擦全身，这个就是调身。好，所以上坐下坐我们调身调息调心的次第是刚刚所解释的这个样子。好，那调身的方法重点，它的口诀呢要做到不宽不急。好，不宽不急就是不松不紧啊，不能这个身体做的这个硬邦邦的很紧啊，这个一下子你就腰酸背痛了，或者松垮垮的，已经都其实做法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个也不行啊。那这个口诀就是放松啊，自然啊，放松自然，这样就可以。那调息的方法呢，重点要做到不涩不滑、哦、我们讲义上也看到不涩不滑，不涩呢就是不会不通啊，这个风喘气息呢是习相，不滑呢就是不会喘啊，没有这个呼吸呢非常的粗啊，也不会出入有声啊，这个是调息。那调心的方法呢，重点要做到不沉不浮啊，就是不分沉也不调举啊，这个是所谓的呢消止观上面讲到的调五识里面的内调身息心啊，调身调息调心，在上座下座的时候该怎么样来调整啊，这个是我们在消止观看过的。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假设呢我现在盘腿上去了啊，坐呢坐了一阵子的时候，坐到我实在不想再坐的时候，那我到底要不要熬下去啊？我这一支香，这一座香到底要不要熬下去？我现在发觉我不想做了，要不要熬下去？要，要，不要熬下去的举手。要不要熬？那就看你吃得了苦，吃不了苦，对不对？不是的，好，这个没有颁奖牌给你的，没有用，也没有奖金。好，所以像我们一开始上座的时候啊，有些人他会很快进入状况。如果你是呢已经练习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上座会开始发现呢身体有一股热气啊，慢慢的会凝聚在你全身啊，非常的宁静啊，身体状况非常好，好像被那个很温暖的气呢笼罩在全身，那种感觉软软的，像现在这种寒流啊，你最能够体会。外面刮风下雨啊，非常的这个十几度的十一二度的，你在一盘打坐一上来的时候，十几分钟开始呢，你就全身暖洋洋的啊、哦，这种感觉，我相信呢各位在座的可能都有啊、哦，然后身体会发热，等到这一股气啊 散掉之后呢，然后你的心念也开始没有办法集中了，好，要圆哪一个数字也好，要随喜也好，都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就是你下座的时候，好，因为呢，如果你硬撑撑在那里啊，你熬在那个座位上啊，这个时候啊，那一股身体那股软洋洋的气它已经散开了，然后呢，你心念也没有办法再集中，好，也这表示说你坐在那边修这个。就坐到这边就可以，就可以下坐了。因为再下来，你再怎么熬，就是熬腿而已，练习熬腿而已。好，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因为你这个时候的心念已经没有办法集中。如果硬要在那边熬的话，那股散掉的能量已经没有办法再收摄回来。好，那表示你身上的能量呢，只能坐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接下来你在那边熬，效果都不好。好，所以我们感觉身体这个热气啊，这个气散掉之后啊。然后呢，你这个心念就开始打妄想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下坐了。好，所以呢，到底要不要熬，就看我们这种情况、这种状况、时间，每个人能够维持多长。好，那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就以这个为标准来决定我们每一坐能坐多久。好，这样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好，对你来讲是比较合适的啊，是因人而异的。好，我们这个可以做个参考。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随喜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属喜这个数字已经太多余了。好，因为已经呢这个身心啊非常宁静的时候呢，还要特别提一个念啊，再去数这个数字啊，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赘。好，那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感觉。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数了。好，只要把我们的心念放在呼吸上。好，那我们看这个讲义怎么说。好，我们看第三页呢，倒数第六段，随意有二，有没有找到？随，好，随意有二，一者修随，二者正随。修随者舍前属法，一心一随习之出入，摄心随缘，知习入出，心住习缘，无分散意，是名修随。啊，那就是说呢，这个随着那个呼吸呢，一心一随喜之出入。啊，就是呢你很清楚这个呼吸的气息，它是从鼻子吸进来，经过喉咙，啊，经过胸腔，然后到达腹部，然后呢稍微有一个转折，你也看到这个转折，再从这个腹部经过胸腔，经过喉咙，再从鼻子吐出来。好，那气呢全部吐光之后，再慢慢的有一个转处，再吸进来，经过鼻子一直到腹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说心念是跟我们的呼吸同时的进出。好，所以我们的气呢，我们这个习呢，它到达哪里，我们的心念就跟到哪里。好，那我们的心念是跟着我们的习呢同时进同时出，好，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心念随着气息出入，这个就叫做随习。好，所以他这边说知习入出，心住习缘，无分散意，是名修随。好，这个就叫修随。这里没有分散，就是呢这个时候不散乱，是心念永远跟着呼吸啊，同时吸进来吐出去。好，那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啊都是清清楚楚的，连那个转折都非常的明了。好，那因为我们说呢这个心念随着气息出入，好，就是呢心念随着呼吸走的意思，你的呼吸到哪里，你的心念呢就走到哪里。好，那一般人的呼吸啊，如果很浅短的话呢，他只能这个吸到胸腔，好，然后他就吐出去了，吸到肺而已，他就吐出去。这个我们称为这个胸式呼吸。一般好，有几呼吸可以分成这几类，就是你呼吸的方式只能达到胸腔，没办法达到腹部。好，那这样子的人他的呼吸啊就是很短。好，然后呢常常你看他就很喘。好，那表示呢他的气很短，这样的人一般比较不健康，因为他这个呼吸啊不够深长。那我们也有练习的方法，像一般练习的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个手放在腹部。好，那你吸气的时候啊， 子是鼓出来的，凸出来的，好，然后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肚子是凹进去的，好，这样练习，啊，慢慢的呢，这个练习一段时间啊，一般大概是3个月，好，你就可以啊，逐渐的从这个胸式呼吸转成腹式呼吸，好，这个时候呢，就是用丹田呼吸了，好。等我们的呼吸慢慢转成丹田呼吸之后啦，这个身体会比较健康，好，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息比较深长，好，就是呢，这一口气可以从鼻腔进来，经过肺部，穿过这个横膈膜，到达丹田，好，那你的呼吸呢，就是吸进来也比较多的这个气，好，这个气呢，可以运送到全身，好，不管它是这个运送养分也好，好，然后或者是呢，运送这个排除废物也好，好，那个它的功能呢就会发挥的比较充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体呢会比之前健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呢，经过练习变成这个丹田呼吸，把胸式呼吸转成腹式呼吸。那你说还可不可以继续把呼吸加深呢？啊，是可以的。等到我们啊练习打坐的时候啊，得到初步的清安之后呢，我们的呼吸啊可以继续走，好，走到哪里呢？走到脚底，脚底我们称为涌泉呼吸，脚底这个脚掌这个凹进去这个地方，涌泉，好，涌泉穴，涌泉呼吸，就是说如果我们啊打坐有清安的现象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这个脚底的涌泉穴它会跳动，好，譬如说你吸一口气吸进来，马上可以到达脚底，好，然后这个涌泉穴的地方它会有跳动的感觉，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啊现在是涌泉呼吸，好，这个是说我们的呼吸啊甚至可以到达脚底这么远，好，所以我们就常听到道家有一句话说啊，圣人呼吸以踵，这个踵那就是这个涌泉，好，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得道的圣人啊，他的这个呼吸是一口气他就可以到达脚底的，好，然后这个涌泉穴在跳动，好，这个意思。那可以到达多深呢？好，我们前面有讲到调息的话呢，要观想全身这个气充满全身，遍满全身，然后呢全身的毛孔同时呼吸，同时吸同时呼，记得吗？好，那应该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感觉到毛孔呼吸吧，好，是观想，好，那一般人的毛孔呼吸啊，只有在他这个流汗的时候，好，我们说排汗的时候呢，毛孔是张开的，然后这个汗水可以被这个逼出来，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毛孔呼吸。可是呢，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毛孔是关闭的，好，可是修行人他打坐呢，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全身的毛孔他会呼吸，随时呢这个毛孔都在呼吸，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知道我们是毛孔呼吸呢？好，有一个检查的方式呢，就是呢，你穿那个不透气的衣服，开始你会觉得很闷热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毛孔呼吸开始了。好，要不然一般人啊，他穿什么人造纤维的布料啊，什么样的什么尼龙什么的，他也不会感觉说什么皮肤不能够呼吸，没有这回事。好，就是很多人他不管穿什么样不透气的料子，他都觉得穿得蛮好的，只要漂亮就好啊，那表示说他没有毛孔呼吸啊，所以他不会觉得那个料子不透气。可是修到毛孔呼吸的人，他穿的衣服一定要透气的，不管他是什么材质，好，棉的也好，湿的也好，各种材质，但是他一定要透气，好，要不然他会觉得全身好像被闷住了，就是因为他有一部分的口鼻呼吸已经转成全身的毛孔呼吸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检查的方法，就是呢，毛孔呼吸的这个人呢，这个修行人呢，他这个身体啊，开始呢，没有体味。已经转成这个毛孔呼吸的人呢，他不管怎么流汗，好，甚至这个任何情况下几天不洗澡，都不会有味道，身体都不会有味道，这个就是毛孔呼吸，好，就是他平常有一部分的呼吸已经有毛孔来替代了，好，这个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呀？好，近代的这个虚云老上有没有听说他一年才洗澡一次，可是在他身边走动是 可以闻到这个檀香味，有没有？好，就是类似这种。好，你不洗澡，我们大概三天不洗澡就臭死人了。那毛孔呼吸的人，他几天不洗澡没有味道的。好，那他的口鼻呼吸呢，也不会很明显。像一般人，他会这个喘得很急促的或什么的。好，那毛孔呼吸的人他都没有，平常的呼吸就绵绵密密，非常的缓慢、均匀、细长，好，非常的深长。好，然后不太感觉他在呼吸，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呼吸的存在，就是呢，因为他身体一部分已经转成毛孔呼吸了，他能够把那个浊气，全身的浊气排出去，所以他身上不会有味道，即使他不洗澡。好，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呼吸可以到达多深呢？它还可以再深。好，这个气可以贯穿骨髓，好，可以贯穿骨髓，叫做骨髓呼吸。好，我们看那个小时候看这个武侠片，有这个洗髓经，有没有？好，就是它可以练功啊，把这个气啊贯穿到这个骨髓里面啊，那是最深的地方，已经气入骨髓了。好，那气入骨髓，它就可以把这个骨髓不好的浊气，好还是什么的，全部把它排出来，排毒，所以他这个身体会很健康。死了以后呢，不管经过多少年，他这个骨头都是白的，好，好像呢有一点这个晶莹剔透的这个感觉，好像一般人我们这个民俗啊，这个一般没有这个火化的哈，这个土葬的三年或者是七年要捡骨头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人捡出来都是黑黑黄黄的，好，对不对？那这个可能现在都是这个火葬啊，没有什么机会看。我们小时候在乡下有阿伯啊，他的工作就是帮这个邻里之间啊捡骨。他捡骨之后呢，把那个瓮啊，高高的瓮啊拿出来，放在这个大厅大这个道场上面啊，拿出来骨头就一个一个刷，一个一个整理，然后晒晒。我们小孩子不懂啊，就玩一玩，一群人就跑到阿伯，这个是什么？他说，他就不讲话，他们就再玩一玩，再回来。阿伯，这是什么？他说，西洋骨头。我说，哎呦，一听啊，大家分这个逃窜，赶快回家啊！这个呢，看的真的就是黑黑黄黄的，比那个我们说比那个这个猪的骨头还难看。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都是。哎呀，浊气一堆啊，好，就是不是黑就是黄，好，所以如果呢这个打坐的功夫啊，它已经气入骨髓的话呢，它这个骨髓得到净化之后啊，它不会变黄，也不会变黑，好，不管你经过多少年，这个道家有一个名称，那它叫做呢这个气入骨髓就叫做洗髓，好，那毛孔呼吸呢，它叫做伐毛，好，我们写在这个白板上，伐毛洗髓。就知道呢，它是指呼吸的状况。好，我们呢一听到这样的名字，就知道它的这个功夫练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呢已经可以气入骨髓了。好，好，那什么时候正髓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正髓者，心悸为细，安静不乱，觉习长短，片身入出，心喜任运相依，意律恬然宁静，觉随为出，心厌欲舍，如人厌疾欲眠，不乐重物，尔时行者应当舍随休止。好，就是呢，我们的心念随着我们的呼吸，同时进出进出进出啊，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啊也会呢，心就会越来越宁静啊，因为这个中间没有散乱。好，如果没中间没有散乱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觉得这个习呀、长短，觉习长短，觉习冷暖。好，这个时候我们啊，在第一堂课，我们翻到第二页，第二页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讲到这个十六特胜，好，在这个倒数第二段这边，好，这个一支习入，二支习出，好，这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啊，这里啊。这个十六特胜的部分，这个时候都可以加进来修。好，那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这个习遍全身。好，虽然我们前面练习的时候呢，是心念随着呼吸进出，可是慢慢因为呢，这个心念越来越宁静的时候啊， 我们说这个心念会慢慢会越来越淡。好，就说呢，本来我们这个心念是跟着呼吸啊，心就是跟着呼吸，心息相依嘛。好，就是心念跟着这个息进出，本来是那个意念很强的。好，我们说随息就是呢，心念跟着息进出进出。可是呢，因为慢越来越宁静的时候，这个心念会越来越细，越来越淡。好，这个时候呢，就几乎好像要停止，好的那个感觉，好，会觉得这个气息充满全身，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呢，不只是鼻息之间的出入而已，好，而是呢可以息遍全身。好，那这个时候因为身心完全的宁静下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呼吸，这个进出还是一种劳动，好，你会觉得这个进进出出非常非常的麻烦。好，因为已经这个心非常宁静了，好，这个心念就好像快要凝止不动，好，快要凝聚了，好，所以呢他会觉得说，这样子啊还要特别的去进出啊，心念随着那个呼吸进出呢非常非常的累赘，好，因为心念已经越来越细，息呢也越来越细，那他这个时候进出啊，因为细到好像感觉已经快要没有呼吸了，好，那快要没有呼吸呢，就会感觉那个进出这个动作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细到好像要消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舍随去入这个止，好，因为它几乎要停止了嘛。好，停止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没有出入息的那个动作了。好，出入息还是一种动作，它就没有办法得止，好，就没有办法进入下一个属随止。下一个止，好，所以既然心念那么已经那么的维系，息也这么维系的时候，维系到几乎要停止，我们呢这个时候啊就不妨再把那个念头放掉，好，那它就能够安住在那里，好，就安住在鼻息上，所以这个时候心念就止住了，好，没有再出入的那个动作，好，为什么？因为呢已经非常非常的宁静，好像呢凛然不动，好，这个时候就是进入了止的阶段，好，那止呢就是止在那一点上面，好，就是这边讲的意律恬然宁静，就是完全的停止下来了，因为呢非常维系维系维系到最后呢就不动了，那不动呢就进入止，好，就是从呢觉随为出，心厌欲舍，如人疲极欲眠，不乐重物，好，很疲倦就要休息了嘛，那休息就不动了，好，那就说呢，如果我们还在管那个随息呢进进出出啊，这个实在太疲劳了，所以想要休息，好，所以我们就要把心念呢就止在那一点，那就进入了止，好，心念跟息呢同时就止住了，止在一点上，好，一般呢就是止在鼻息这一点上面，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舍随休止，好，这个呢就是这个这个休随跟这个正随，好，那要进入止呢，好，我们看讲义，止亦有二，一者休止，二者正止，休止者习诸缘律，不念属随，凝集其心，是名休止，哦，那就是呢不再像前面第一个属呼吸，哦，也不再随呼吸的出入，哦，完全的凛然不动，我们说极静不动，那我们的心念呢就完全的停止了，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休止，哦，我们的休的时候叫做止，正道的时候叫做定静，所谓的入定，就是你已经得止之后，训练得止的这个是一个阶段，训练的时候是我们修的时候我们叫做修止，可是你正道止的时候，我们说啊你已经进入定境了，这个就是呢修止跟正止的差别，好，训练的过程正在做的时候叫做修止，已经入定了正道了叫做正止，好，这个是休止跟正止不一样，好，那所以正止这个时候呢，啊，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看一下， 正直者、哦、他这个正直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觉身心泯然入定、哦、不见内外相貌、哦、定法慈心任运不动、哦、就是下面这一段正直者、哦、这一段。那这一段的后面啊，我们把它念一下齁。正直者觉身心泯然入定，不见内外相貌，定法慈心任运不动。这边要一个句号。好，抱歉，我那时候叫还没有把它叫出来啊。那底下下一个才是行者事实，好，这是另外一个。好，我们先看到任运不动，这个叫做入定。正直的时候就叫做入定，那入定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的身心啊就完全的凛然不动了。这个时候呢有定法持身，这个时候这个心呢进入一个专注不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得定。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已经没有能所对立，没有能所的对立呢，所以它完全是一个极静的状态，不见内外相貌。这个内呢就是没有心念，没有呼吸的那个观念。那外呢就是这个身体还有外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在定境呢它也是暂时的消失掉了，就是没有身心世界的这样子的念头，当下好像全部消失了。这个就是呢定境的一种状态，我们还没有入定，但是呢定境的状态我们要先在教理上要先学清楚。好，这种定境的状态我们要说明一下。好，我们知道呢真正进入这个止之后呢，心念只有停在那里，好，偶尔它会有妄念起来。好，你坐在这边已经这个得止了，偶尔会起一个妄念，这个时候你知不知道妄念升起？你知不知道？知道。呼吸呢也久久呼一次，知不知道？知道。好，但是呢不再受干扰。好，那个时候那个心念非常非常的强，知道有妄念起来了，知道呢我还有呼吸。好，但是呢这个心都不会受到干扰，然后呢我们一直强化这个心念的力量，继续强化强化，一直强化下去，当这个心念越来越集中，你的这个身体会突然好像有一股力量把你的这个背脊啊整个打直，可以做得很好。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有法持身、哦、恭喜你这个时候呢就是正道欲界定、哦、所以什么时候正道欲界定呢？就是我们的心念非常的集中、哦、身体很自然就挺直，这个时候你可以做多，要做多久就做多久，都不会累，脚也不会痛不会酸、哦、要做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几个小时，要做几天也没问题。那平常呢你怎么去调这个身体的姿势啊，就是没有办法做得这么直，不是僵硬的直，是整个身体啊像有一股力量把你拖住，它自然就顶直了，不用费力的、哦、好，就可以做得很好啊。那如果我们呢平常是要求自己的要想办法把它坐直，好，不是太紧就是这样凹下去，好，可是这个时候呢它是很自然的，这个背脊它可以打直，而且坐多久都不会累，好，不会累。平常我们偶尔挺一下呢，但是一下子啊就腰酸背痛，腰没有力气，就一下子要凹下来，那这个就绝对不是欲界定，好，不是欲界定。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的，什么时候证到欲界定呢？一个重点就是有法持身，好，有法持身。所以什么时候这个正道欲界定，就是身体不但自然挺直，而且这个妄念啊好像被一股力量扶住。之前呢没有修定的时候是妄想纷飞、哦、那这个时候好像有一股力量把这个妄念啊把它扶得好好的，不让它升起、哦、所以这个妄念是自然的就不再升起、哦、所以当下是没有什么念头，但是呢周遭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啊情况你清清楚楚，你也知道我现在坐在这个教室，坐在这个禅堂，也知道我还有呼吸，偶尔还会有一两个妄念起来，都知道，但是呢这时候不会受到干扰， 身体坐多久都不会累。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到欲界定了。哦，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清楚，好，把这个内容弄清楚。好，那我们自己有没有正到就很清楚。那别人在讲他有什么怎么定境什么样的状况，你也很清楚，是不是真实的正道？好，那慢慢的，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感觉的器官渐渐失去了反应，身体也跟着失去了感觉。所以呢，你坐在那里，你会觉得这个手不见了，啊，头也不见了，啊，整个身体不见了。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吓得不敢继续做。啊，非常可惜，他一上座他发现，哎呦，再坐下去怎么整个人不见了还得了。其实他呢，就是因为教理不清楚，他不知道呢，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未到地定。啊，现在人啊，要学坐禅已经少了，能够证到欲界定的也没几个，可是就因为教理没有学清楚，做到这个时候本来应该欢喜起大欢喜心的，结果他吓到了，吓得不敢再继续做，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好，所以不管我们现在在做，我们的功夫怎么样差，但是呢，我们这些教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所以呢，他就怕自己不见，就说好可惜，不敢再做。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呢是正道未到地定。好，刚才不是说这个心得止了吗？心就停在那里。好，他没有什么妄念。那因为前面这个正欲界定的时候，他的妄念已经被一股力量扶住了，好，所以没有什么念头。那没有妄念的话呢，随着这个妄念所起的一切分别，这个时候也全部停止。好，注意这句话，因为他这个妄念被这股定力扶住之后，平常我们打妄想，这个妄念所升起的种种分别，是一个接一个，像瀑流水一样。好，这个时候他证到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呢，妄念被这个定力扶住之后，妄念之后所起的各种分别也没有了。好，这个假设我们有念过这个唯识的话，在白法里面，不是有五位白法吗？好，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个心不相应行法里面啊，有24个心不相应行法。24个不相应行法怎么来的？都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嘛。那这个时候呢，当下你得止的时候，进入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由第六意识所起的种种的分别的概念，这个时候全部都消失。哦，所以当下你的感受啊，就是身体没有了，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这些第六意识的妄想所起的分别，这时候全部停止。所以身体不见的意思呢，就是呢，不是说真的这个身体不见了，不是啊，说一二三，这个身体不见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不见的意思是你没有那个身体的感觉，啊，这个感官的反应，你虽然人坐在这里，你会感觉啊，这个手不见了。